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三章七节八节，启示录三章七节八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今天题目就是敞开的门，也希望这个教会主给你们敞开的门，能够让没有信主的或者世上各样的人都能够在这里听到福音，得到主的安慰，被主造就，也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使你们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敞开的门进出都是有福音，都是有上帝话语的啊。开了没有人能关，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主耶稣让我们的事工，个人也好，教会也好，能够持续，不被拦阻。那么也可以把它说成，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我们所谓世俗的工作，也求主让它能够顺利，让它能够持续，因为那是主开始，主持续的。开了没有人能关，就是求主赐福我们每个人，个人、团体、教会，能够好好的做主的圣工，能够持续。关了没有人能开，我觉得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指主让你顺利，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关了没有人能开，就是安全。主把你的门窗关好的时候，小偷是进不来的。那么可能可以这样想，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主的工作，因为主的应许是顺利的，是持续的。不过当基督徒讲顺利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困难，人生在世都有艰难，都有痛苦，人生在世包括教会在这个世界都会有一些想不到的挫折，好像也克服不了的挫折。因为我们是在世界，因为我们是在世界见证我们的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那么我在这个教会其实还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了，成立没有多久，应该没有多久，是青年团契吗？青年团社青团契啊，社青团契就让我来这里，在哪一个房间啊？那么查经一个礼拜一次还是？哇，那时候好多人都还很小，多久以前了我都不记得了，很小。那么在这跟着你们一起成长啊，我感谢主。那么也看到社会上的变迁很多，那么我们求主帮助，今天我们能够再被主的话提醒，我们是属主的，我们不可能被这个世界所爱，我们也不可能去爱这个世界啊，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话题啊。以前听到有人讲不要爱世界，都听得不大舒服啊，就不要爱嘛，这是怎么？我们应该要爱嘛，怎么说不要爱呢？那么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话。那尤其是看约翰福音或约翰的书信，都有这种感觉。一方面他很强调神是爱，我们也应该有爱啊，我们应该爱人。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好像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各位这样来想，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所以世界本质是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 那么把世界跟另外一个东西放在一起来看哈，世界是美好的，因为是神造的，我也是，你也是美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第二个，世界和我和你个人都堕落了，都不认识上帝，都死在罪恶过犯中，都活在罪恶过犯中，都得罪上帝，天天得罪上帝，远离上帝，恨恶上帝，故意的不认识上帝，你我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在上帝的震怒中，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在他身上。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认识神，却又故意的不认识他。在这故意不认识神的过程中，人对神，人跟神就越来越远离了。故意不，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的。世界是上帝造的，就这一点来讲是好的，世界堕落了是不好的。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每一个我、老我、自我都是上帝造的，是好的，但是堕落了就不好。你把世界和老我可以放在一起来看，都是神所造、神所看顾、神所爱的。我们是神造，我们是神管，我们是神爱的，但是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就跟神有冲突。我们这个罪是什么呢？我们的罪最基本的是不认，故意不认识上帝。你借着受造之物，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不认识他，是故意不认识他。这个不认识他，接下去我们的罪恶就是把次好的当作最好的。神造的都好，饮食、食衣住行、娱乐、家庭、艺术、文化，小的大的都是上帝造，而且上帝管的都甚好。我们的罪恶在于把次好的当作最好的。食物很好，但是食物不能成为上帝，可是我们就说民以食为天。我们不反对吃，我们很喜欢吃，我们耶稣也把饼和鱼分给很多人吃，如果不好他不要分了。在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应该前书第四章那里讲，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成为圣洁了。他在那里讲了两件东西，一个是信，一个是食物，食色性也，这两个东西都是好的，非常好的，给我们很大的愉悦，也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的。但是他一旦成为神，他一旦成为取代了上帝、取代上帝话的东西，就如同伊甸园里面人的堕落一样，神的话怎么说，你为了吃你就把它废掉神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把性当作他们的神，越来越严重的把性当作神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一件事，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社会，在世界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像我们在台湾，在全世界，我相信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传道人可能也很难躲避这些东西，性的引诱、色情的影片，不断的翻新，那个翻新叫人真是很稀奇，翻新翻到一切都是合法的，一切都是可以的。那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常常想到的性的罪恶，就是奸淫啊、婚外情啊这些，这个现在还是很普遍，但是早就已经越过这个了。后来我们听到有同性恋的事情，而现在在美国有 transgender 是变性、异性，那个甚至以前有个词叫 pedophilia， 就是恋童癖，玩小孩子、玩小男孩，特别是 那么现在这个也变成好像理所当然的，我们把不是上帝但是给我们很多愉悦，这是神创造的奇妙，我们把它提到一个最高的地位，要在这里满足，你就可以看到人就不满足。你没有在神那里找到满足，你就在世界上受造物中间想要找满足，你看到的就是那种疯狂的要在这上面得到满足，然后又极端的失望、空虚、痛苦。各位，肉体还有各样的欲望的得到满足，这是好的，但是当我们在罪恶中把它提升到超过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加增了。我们不属世界，你也不属你的肉体，我们的一切是属上帝的。我们一切属上帝的，我们单单依靠神，依靠神的救恩，依靠神的十字架，这个叫做窄门小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没有多解释，这就留下千古来以来教会可以错解这个圣经。错解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特别容易错解。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意思就是说，你生活要吃苦耐劳。基督徒不能太享受，基督徒要能够背负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要忍受羞辱，要爱人，要饶恕人70个7次。哦，总之，基督徒的工作就是非常伟大，但是非常沉重。然后我们都做不来。各位，窄门小路基本上的意思不是我们要选一个比较叫我们痛苦的路走。你有两个女朋友，要跟谁结婚呢？一定要选那个比较丑的。你有两个工作，你要选哪一个呢？选那个钱比较少的，要不然就是体贴肉体贪爱世界。各位，都不是。都不是，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认定我们的主，认定我们的主，主的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窄门小路，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能靠主，我们只能依靠他，凡事上只能依靠他。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比较强调另外一个，我们一切要为主。为主和靠主都是重要的，为主是 for God， 靠主是 by God， 为主靠主都是重要的，但是靠主是根本。你不在任何事上一开始一直到结束就全心依靠上帝，我不能，我是罪人，我是受造物，我不能，我不懂，我只有依靠你，我依靠了你，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活出这样的能力，那样的能力，感谢主，我只能靠你。始终要记得这件事。我们很容易把这个靠主放在一边，我们强调我要为主，对啊，我要为主而活，为主而吃，为主而喝，一切都是为主。各位，你要为主做任何的事，如果不是先靠主，不是始终主托住你的恩典和力量，那个伟大的爱让你心被恩感，你活走不下去的。这也是很多的传道人，基督徒，热心的传道人，热心的基督徒，凭着我们一时的血气之勇，我定义啊，就是我们华人的这种文化，培灵会，现身研讨会，大概我们的信息都是：你愿意撇弃一切跟随主吗？你愿意为主吃苦吗？你愿意到什么什么什么？对不起，我说的像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大家都很喜欢，我不喜欢，因为那里描述的就是 传道人就是非常的可怜、辛苦、眼泪。弟兄姐妹，传道人、服侍主的人，任何一个人基本上是喜乐的。我们的主除去我们的重担，除去我们的一切罪恶，是有艰难，当然有艰难，但是喜乐远远胜过艰难。是有痛苦，但是喜乐远远胜过痛苦。我们基本上是平安喜乐的。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你看圣经里面，你看彼得他们撇下一切跟随主，有没有哭得死去活来的？有没有觉得好痛苦的？像你看门徒，初代的门，包括保罗，他们的归主，他们的蒙召是很可怜的吗？有名的以赛亚的蒙召在圣殿里面，我可以差神去，谁去呢？谁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哭得死去活来吗？窄门的意思，小路的意思，重要的不是它很难走，重要的是只有这一条路，你凡事只能依靠主。所以我们要说，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找进去的人也多，因为不多人被主光照，不多人在拣选中也拣选上帝，不多人，没有人能够找到这条路，除非主先找到我们。在耶稣的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失人就是浪子的比喻里面，前两个比喻失羊和失钱都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主来找我们。主不来找那个钱，那个钱永远没有办法从地里回到主人的钱包里，没有办法，他连自己迷失了都不知道。这是第二个比喻的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无能为力对自己回去。第一个比喻也略略有这个含义，羊也很笨，大概不容易回去，但比钱容易一点。第一个比喻的重点不在那个迷失能不能回去，而在神对那个迷失的有最大的关心，关心到一个什么地步？关心到他把99只撇弃了，那个是第一个比喻的重点。找到了那只羊，他的快乐也比有99只跟他在一起要更快乐啊！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各位，你的一只原子笔掉了，你就会很想把它找到。你是百万富翁，不在乎一个原子笔，但你的东西即使没有什么价值掉了，你会很关心要把它找到，找到就很高兴，哎呀，我的原子笔找到了，比那其他99根原子笔要欢喜快乐的多，因为你失去的你找到你就高兴。这是第一个比喻的重点。第三个比喻的重点在讲人的悔改。羊不能自己回去，钱不能自己回去，需要人，需要主来找。可是第三个比喻，爸爸没有去找儿子，他要等他回来。在上帝的呼召、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悔改，我们知道我们错了。这是一条小路，一个窄的门，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可不可以再加一句呢？走上去又下来的人很多。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多少年 有人进进出出，有多少人留下来，有多少人在这里继续被栽培，有多少人在这里继续服侍。通到永生的路小，门窄，找到的人少，走到底的也少。你如果继续走下去，真是有福了。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保罗说了类似而更完全的话，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这跟窄门没有冲突，就是服侍的道路，你走的对，一定就是通达的。然后下面一句，并且反对的也多。任何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不管是服侍或自己的成长，或者是扶持别人，我们都觉得是宽大又有功效。因为神的话，因为我们在传讲神的话，我们在用神的话作战，我们在用神的话喂养，我们在用神的话安慰，我们在用神的话，神的灵来工作，怎么会不宽大，怎么会没有功效？但是反对的也会多。因为你的事工不震动音符，就不是好的事工。你的事工一定要当阴间的权柄愤怒，他一定就会来攻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主的工，我们趁着白日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这句话应该是很激励我们，但是也有点叫人屈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什么是趁着白日？我觉得就是趁着今天，我一息尚存，就应该做主的工，就应该见证主，就应该诉说主的荣美。不是说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都在跟人家谈福音，但是我们有一颗心，主愿你的光在我身上发出来，主愿你的香气在我身上发出来，主愿你所造的城在山上不能隐藏，愿这个教会在五楼不能隐藏，不能隐藏，人不只是会听到你们的歌声，不只是会看到你们打招呼的笑容。哦，各位，人需要被吸引来进入这个门，来领受上帝永恒的话。这一点我们诚实的说，我们缺乏，我们不足。大概很少有一个教会像你们环境这么理想的一栋啊，这好多的教室，好多的空间，然后跟邻居又这么近，传福音很方便，很近。我们承认在台湾这个地方好像是土很硬，我们承认不管土硬不硬，那个种子好像很难发芽长大。对不起，我问一下，请问这么多年在这里住户来到这个教会信主的有几家，有几个人？恐怕不多，三家。感谢主，39年了，几个主日，我们感谢主。各位，我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我知道我们在台湾没有宗教逼迫，信耶稣非常自由，但是我们有一个比任何宗教逼迫更难的课题，就是人对福音毫无兴趣，毫无兴趣。我相信你们一定用了很多的办法努力要让邻居来听到，让他们来信耶稣，他们不来。 我们台湾的同胞可以到泰国去把四面佛请来，他们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去拜假神，找假神来拜。可是就像耶稣的那个感叹，看到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但是不来听。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继续信主传福音，信了主你们非常有福。我们本来也是如此硬心的，但是主让我们软下来，让我们能够听，让我们能够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听，继续传，继续用耳听主的话，用手做主的工，用脚走主的道路，用嘴唇传讲主的福音。趁着白日，趁着有今天，我们不知道黑夜什么时候将到。从一个角度来讲，台湾一直在黑夜里面，就那个信主的那个冷淡呢、啊，对主的冷淡，就是这是一个不排信仰自由的地方，很少有地方这么自由了。但在这么信仰自由的地方，对福音的甚至不是拒绝，就是冷漠，极其冷漠。各位，极其冷漠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上帝极大的爱来改变这个事情。我们努力的工作，活出主的样式。使徒行传19章第八节，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的会堂辩论关于神国的事，在就是推拉奴学房天天的辩论两年之久啊。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不能忽略理智的部分。我听过很多华人的牧者跟我们讲，我在神院就听到，传福音不要辩论。我觉得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看使徒行传，使徒出去传福音，尤其是保罗，几乎都有辩论。当我们说不要跟人辩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辩不过别人，就不要辩。我们辩不过，我们不会把像圣经吩咐的把我们信仰的缘由说出来，不要叫那些污蔑我们的人无话可讲。我们常常是他们提出来的，我们无话可讲。我们需要在头脑上，信主的事上，头脑上要加强。两年保罗做这个工作。另外呢，跟这个头脑上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讲出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保罗有非常多的神迹奇事。现在我们两个都没有，头脑有一点，头脑不足，神迹奇事也没有。神借着保罗行了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保罗身上怎么会有围裙我不知道，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善行，很多的让邻居看到我们，邻舍看到我们的善行，奉主的名所做的善行。但是也很稀奇，有的时候神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行事，来做事。使徒行传19章13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他显然看到保罗奉耶稣的名做了很稀奇的事，然后他也就很诚实的不犯那个专利法的罪。 我奉耶稣的名，不过我奉的是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他讲的也很对，但是也就是这一点，他讲的也不对。你奉保罗所传的，你是不是奉你所信的耶稣呢？或者就直接讲，你是不是奉耶稣的名赐令你们出来呢？恶鬼就说，我认识耶稣，我也知道保罗，你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就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保罗在以弗所工作最有果效的，是因为有一个人用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鬼，结果鬼没有赶出来，自己受了伤。使徒行传19:17，凡住在以弗所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感谢主。因为有人冒名，结果让主的名更尊大了。然后我们看到两件事，这也是我们很羡慕的，我们求主帮助。一件事是18，那已经信的有多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我想这是认罪悔改，提出主怎么样把我过去所做的事，什么样的人改变过来了。那我们对于一个暴政，常常说像秦政就是焚书坑儒啊，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也有焚书啊，而这个焚书焚得很好，哎，就在这里记载的《使徒行传》19:19，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各位，那个时候的书跟现在的书可是大大不一样，那时候一本书都是非常贵非常贵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开本，那时候书是写在卷轴上面的，羊皮卷或者蒲草卷，很贵很贵，书很不容易有。但是这些书因为写的是邪术，所以他们把它烧了，有50,000的价值，在今天恐怕是100万以上。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感谢主，求主充满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理智上对我们所信的更清楚，让我们在善行上有更积极的作为，让我们也在祷告上能够让人的心被改变，我们自己也能够多有力量。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好，这个主的道的得胜呢，又是一件负面的事造成的。感谢主。19:24，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如果你们有一天要写博士论文啊，或者是升等论文，这可以考据一下和合本的翻译人的心态啊，坏人常常有个丢字啊，迪米丢，这么一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说26，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阿特姆斯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都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的雅迪米啊！”各位，我们台北偶像已经很多了，但是你到中南部去看， 真是更多，台南非常的多，满街都是庙，都是偶像，你知道彰化也真是多。我们为这些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能不能有一天教会被做偶像的行业恨恶？因为我们使很多人把偶像都抛弃了，我们能不能够使阴间的权势震怒？因为我们让人不去拜偶像，不去拜假神了。哦，这里是他们拜假神的人没有生意了，然后就煽动，很会煽动，在煽动的时候也看到群众的愚蠢，众人听见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用在台湾非常可以把亚底米换成妈祖。满城都轰动起来，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这个的，有喊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哎，这也像我们现在选举一样，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要选，他要反对的到底在说什么，因为竞选的人恐怕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乱啊，喊啊，两个钟头居然没有发生韩国挤压的事件。你看到神的作为很奇妙，在福音书里，在使徒行传，你都看到初代的教会被神的保守，有一个方式是借着罗马人。福音书里不断的说，罗马人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罪，而是犹太人要定他的罪。在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保护教会的常常是罗马人，这里的书记就是安抚众人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没有偷窃教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今日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我们也希望我们跟执政掌权的有一个妥当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纳税，我们基督徒守法。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保罗很大胆，是耶稣被罗马人钉死的，但是保罗很大胆的讲，君王是神的用人，是神的仆人，君王是神设立的。我们希望，我们当然我们是守法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在这个守法之下，主帮助我们能把神的福音传开来。我们不满足于一个城里的书记或者我们的市长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很好，这我们并不满足。我们要他能够信主，他能够真心的信主，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主的确在各样事上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过去神也做过事情。这个书记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我们无缘无故的造事还会被查问，散去散去散去。有一点像基甸的父亲做过的事，基甸曾经把巴利的他家里巴利的坛拆掉，然后把木偶砍下来，把牛献在坛上。那个拜巴利的人早上发现有这样的事，怎么我们的坛被拆掉了，这是谁做的？后来发现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他们就跟约阿斯讲，把你的儿子基甸交出来，我们要治死他，因为他拆了巴利的坛。约阿斯的回答非常好，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智慧，我们也要妥善的使用。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因为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拆毁一个妈祖的坛，然后妈祖的信徒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真的话，他会致死我啊。我不知道是我们需不需要做这个事，应该是不要做这个事。我们要做的，弟兄姐妹，多祷告，多读圣经，多在教会里面得到造就，然后多一起传福音，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见证你的主。求主让我们的事工能够蒙神赐福，不只是传福音的事工，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工作能蒙祝福，自己的一切工作、家庭、儿女蒙神赐福。雅各曾经对拉班讲说，我20年在你家里面，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6年，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如果不是我父亲所敬畏的神跟我同在，你今天会让我空手而去。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也不能有。神让雅各会抓的人学习了一件事，是主替我抓，是主赐给我。如果不是主赐给我，我什么都没有。拉班比雅各会抓。拉班说一句话，当雅各说你怎么对不起我的时候，拉班说，这羊群是我的，你的老婆是我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神真的把我的东西夺去给你了，好吧好吧，我没办法。各位，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神在我们身上用心良苦，用力颇多。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继续多结果子，每天每时每刻，拦阻总是有的，一定有，但是我们相信主的道会得胜。振作起来，我们每个人，让神的爱不断的温暖我们的心，使我们再一次的天天时时刻刻的被提醒，我是蒙爱的，主是爱我的，主是美好的。在看到自己蒙爱美好的同时，各位，你要能看到一件事，就是那些你羡慕的非基督徒，有钱有势有美丽有地位的，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他们是需要被拯救的。看到我们的蒙福，看到他们的可怜，或许激发我们能够更积极的做工。越看得清楚，这个敞开的门就开得越方便，让人能进来，让我们出去做主的工作。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在这里设立教会，你在这里设立，这环境真是好极了。主，我们感谢主，我相信教会跟这里的邻居处得也很好，但是我们要向你大大的张口，我们要求主把他们的灵魂赐给我们，我们求主让他们跟我们不只是相处融洽愉快，让他们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跟你相处的是融洽，是你的儿女。主啊，不仅是为我们身边的邻居，我们身边的家人，也为远处的，因为你的福音是要给远处也给近处的，为他们，为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也祷告。主啊，但是这最后我们要说，求你的福音的大能大爱常在我们心中搅动， 因为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